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他的话。不过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花一点点时间特殊的祷告。我相信在大家单张上面大家也已经看到，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就是明怀弟兄和齐佳姐妹，他们亲爱的孩子瑞金弟兄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拯救他，同时我们也是跟这个家庭一起来悲伤，所以我们今天想特别花点时间先为他们家庭祷告。如果你就是想要去探望他们想要去关心他们，送饭菜啊，或者是陪他们交谈啊，为他们祷告啊，如果你有这方面你想要关心他们的话麻烦你跟王红弟兄王红姐妹联系，对不起。如果你不知道王红姐妹的电话或者什么的话，你可以来找我问这样让他可以统筹安排一下，一方面是可以统筹安排，另外一方面也让明怀弟兄和其他姐妹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时间，少处理一些杂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请会众都起立大家都一起开声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就是求神亲自的安慰这个家庭，也激发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可以去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好，大家一起祷告，最后我来结束。天父，我们特别的求你保守这个家庭。你知道人的言语实在是有限，你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把最大的平安赐给这个家庭。求你与他同在，和瑞金弟兄同在，同时你的爱情，主啊，我们心中有什么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的苦楚，毕竟上帝的荣耀是微不足道。求主特别的怜悯与慈恩带领这个家庭。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主啊，求你，求你，随时求你引导他们家，你的安稳就像江河湖水，流到他们的平安，一直流下去。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敬拜，也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口中承认他为主的，心里承认，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人就是得救的。主啊，我们把瑞金弟兄的信仰放在你的手中，他是信耶稣的，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他，谢谢你带领他，我们谢谢你，你给他的应许，你不光是给你的很多圣徒，你不光是给很多其他人，你也是单单给他的，你也是特别给他的。主啊，你说你去了是要为他预备地方，你去了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你来的时候要来接我们去与你同住，所以我们就特别的求你，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话来成全。我们相信你一直都在那么做，因为你就是信实的主。有时候人常常背负自己，也人互相的背负，但是神却是信实的。主，你一定照着你的信实而来拯救他， 来安慰他。主，我们也特别把这个家庭交在你的手中，他们目前的伤痛只有你能够完全的抹平，只有你能够疗伤。主，谢谢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鞭伤是这个家庭的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是这个家庭的平安和自由。主啊，求你化这个伤痛为力量，化这个黑暗为光明。主啊，你带领这个家庭继续的祝福，继续的安慰。主啊，也求你使用我们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肢体里面，我们是不同的部位的，不同的身体的。主啊，我们在同一个肢体当中，我们有做手的，做脚的，做眼睛的，做头发的，做骨骼的，做皮肤的，但是当一个部位伤痛的时候，全身都伤痛了。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体会云怀和齐家的心情，跟他一起来哭，跟他一起来悲哀，跟他们一起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求主特别的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支持这个家庭，来关心这个家庭。主，在你里面有永生，在你里面有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你里面你会让我们看见伤痛过去了，在你那美好的地方，在你国度，在人的心当中，我们不再有被爱，不再有死亡。你抹平我们的眼泪，你擦干我们一切的悲痛眼泪，你赐给我们平安，你给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每一天的带领，我们就有力量。我们谢谢神，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亲爱的家庭，这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保守看顾，也把我们整个教会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是你自己的羊群，你照着你心中的纯正来牧养，照着你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求你继续的带领，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牧养，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你的一切的祝福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坐，如果坐的话你可以往前一点的话，也就请大家能够往前一点，尽量，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有些特殊的原因后面来，就让他们坐在后面，就稍微就方便一点，不要走来走去，我们会影响大家。但如果大家没什么特殊原因的话，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准时，甚至提前在11点15之前就来这边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感谢神，这是很荣耀的事情啊。圣经里面讲说，你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是爱看不见的神。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可能爱呢看不见的神呢？今天有看得见的弟兄站在你面前，给你按个尊重神尊重人的一个原则，请大家往前坐，请大家不要迟到。你如果真的爱这位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是在爱这位神，这是很荣耀的事情，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所以请大家以后我们真的把最好的献给神，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个人的能力，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来献给神，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很好的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他。这是非常荣耀，也是非常安慰，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事情。我们在这样敬拜的时候，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都能够做，我们的伤痛也能够度过，我们的悲哀也会成为过去，我们的眼泪会被神擦干。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一段话，看神的话是怎么样使我们从一个很空虚很恐惧那样一个境况当中而变成有力量，变成靠着神来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18到第30节。我们先读18到第25节啊，我们想请弟兄 洗头，然后每一节我们换的就是弟兄姐妹轮换，所以我们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请大家一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神，这是他的话语。在这段话语当中，我们很清楚看到有三种人或者三种事物，甚至连受造之物都在里面，一切受造的，甚至连后来神自己这位创造主神，看到这里有三声叹息。第一个叹息，他说从创世以来，这些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我想想，这其实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前生命的写照，也是还有我们亲人朋友当中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的一个生命的写照，难道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就是劳苦叹息，有时候你做很多的事情却没有什么结局，有时候你想要做很多的好事却做不出来，有时候你明明不想做一些事情却偏偏做出来，都是很伤心的一些事情，一直做到后来你就一声叹息，我们的岁月就像蹉跎一样就过去了。可是这个叹息究竟谁负责呢？是我们的错吗？是定命吗？还是别人的错吗？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导致我们人生的写照就成了一生的叹息？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一生的年岁就是那样，那好像一声叹息随风而去了。有时候你好像明明没有做错什么样的事情，却还是遭遇到很多不幸。比如说在这个前不久，就在这个刚刚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这艘大船上面啊，这艘船叫东方之星，这艘大船上面400多个人，然后行在长江，就这样莫名的龙卷风船就沉了，绝大部分人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你说是他们的错吗？我不管你怎么说哈，我只看耶稣怎么说。耶稣碰到类似的这样的事情，耶稣有人走到耶稣面前来问他们类似的问题，究竟是谁的错？就有一个楼倒塌了，死了那么多人啊。还有呢，有的人杀了，他们的血甚至把人家拿去混在一起，来跟食物混在一起去吃啊，这么悲惨的一些事情，耶稣啊，为什么会发生呢？ 难道是那些人比我们更坏吗？难道是那些人很坏，然后神要报应他吗？耶稣说不是，不是，你们都看错了。这个楼倒塌了，死了那么多人，这个船沉了，死了这么多人，耶稣说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坏，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坏，不是因为他们罪恶比我们更多。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我讲这个话是让你们活的人听的。如果你们不悔改，结局跟他们一样。所以耶稣没有再去定论那些死人怎样哈。耶稣说这个活的人，你们今天问我这么多问题啊，这个楼倒塌了压死那么多人，你们问我干什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的结局也是灭亡，是在船里面灭亡，还是在楼底下灭亡，还是在哪里灭亡，都是灭亡。不悔改的结局就是灭亡，不悔改的结局就是一生的劳苦叹息。可是在我们却有盼望了，等到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叹息，甚至神给我们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是透过圣灵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三个叹息。第一个叹息就是这些劳苦，就是这些事情，这些船就倒了，就是这样。可是这样的叹息，虽然耶稣没有去指责他们，虽然耶稣只是指责那些问问题的人，但是圣经在老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人若不悔改的话，就是劳苦叹息。我们看一看圣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给我们讲的什么话。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做一件违反神的事情，神说不要吃园中那个禁果，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所以呢神就跟他们就分别讲了不同的话，跟引诱他们的那个蛇讲过话，跟先拿果子的那个夏娃讲过话，后来也跟这个一家当中应该要做主的这个亚当讲过话。那我们先看呢他跟亚当讲什么哈。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哇，你就看一看哈，我们今天很多的叹息，在我们信主之前的叹息，甚至在我们信主之后还犹犹豫豫是否要顺服神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这种空虚的叹息，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最开始我们对神的悖逆。可是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哈，这个悖逆就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除非我们再有一次新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当中就流淌着那个悖逆的血液，所以就流淌着那个注定要劳苦叹息的旧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改变它，来引导它，我们的人生注定就是劳苦叹息。这个地也因我们的缘故受咒诅了，有多少人辛辛苦苦去耕地啊，去种菜啊，可是有时候风灾雨灾没有让你风调雨顺的时候让你颗粒无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把风调雨顺，不要把你撒种的就结果就当成一个好像想当然的，是神的恩典才让你成就的。地已经受到咒诅了，不说别的，就说年龄，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最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太太，据说活了120多岁，是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可是你翻开圣经的话，你就看到120多岁，那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地受到咒诅了。神给我们的阳光、空气和水是多么好！你看看，最好的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 赐给我们，免费的。可是这个地受到咒诅的时候，我们的水变成什么呢？很多的工业废水就过来，我们的阳光变成什么呢？很多这个阳光晒的这个臭氧层的破坏，这个阳光就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的空气变成什么呢？变成雾霾了。这个地受到咒诅，所以我们非常的渴慕最开始的那个伊甸园，最开始那么漂亮，在那里劳，在那里就是吃神所给的果子，多么美好的图片。而且神把这些动物一个一个牵到亚当的面前来，亚当就随便给他取名字，是多么大的智慧，很大的智慧。他叫大象叫大象，叫老鼠叫老鼠，森林老鼠那么小他还叫老鼠，不过他毕竟是用中文给他取名字的哈。啊，不管怎么说，他给他取名字是对他一个权柄，是他掌握这个动植物界，是他有这么智慧，那么美妙的地方。可是因为罪的缘故，地已经受到咒诅。你不要说啊，这个不公平了，我一生来我就是这样了，没什么不公平的。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亚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比他更坏。不要说亚当的这个罪传到我们的身上不公平了，请你不要再这么说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扪心自问，如果在一个试探的面前，你今天做什么？如果在一个诱惑面前，如果在一个伤害面前，你今天会做什么？今天你这个品性反映在当时亚当那个环境下面，如果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下面，你我照样犯罪，你我照样犯罪。这就是我们劳苦叹息的根源。所以难怪今天在我们的事情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常常发出叹息啊。那叹息是怎么叹息的呢？就说唉，这样一个叹息，是不是？当你说唉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说哦，我本来要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没有做到，你很想做就做不到，唉，又没做好。有时候说哎呀，明明不想做错了，怎么又做错了？哦，明明不想玩游戏了，怎么又玩起游戏来？我明明不想说话伤害他了，明明不想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哎呀，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叹息。如果不是哎没做好，就是哎呀又做错了。有时候美国人不懂啊，他们就是说，是啊，其实。我碰到一个老人家，他就直接把我们哦哦，他听了很多哦哦，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终于弄明白了。他说：“你们家小孩说哦哦，就是我们中国的哎呀的意思。”我说：“你真是有智慧，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翻译。”这就是我们的叹息啊！众人都是在这样的叹息劳苦当中，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叹息的。在我们信耶稣之前，难道不是这样吗？甚至连保罗都这么说的。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用希腊文写的啊，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前半句就是哎，后半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认识耶稣之前就是这样。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叹息，第二个叹息。这第二个叹息是在盼望当中的叹息，不是爱，也不是哎呀，是另外一个叹息。我们看这个叹息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叹息是在盼望当中的。可是这个盼望是从哪里来的盼望呢？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我涂亮的几个地方啊。我们就读那个有涂亮的地方哈，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呢，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叹息是充满着盼望的一个叹息。我把这个给大家稍微把它结构理清楚一下哈，我给它标了几个 A 和 B 哈，让大家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究竟在讲什么，究竟我们叹息在以前叹息是什么，接下来这个叹息是想干什么。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我们为自己的虚空而叹息，我们的生命空荡荡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不知道读书的可能不知道下一个毕业去什么大学，或者去什么中学，或者去什么研究生院，你真正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你工作了也真的不知道为谁而工作，究竟有没有多大的价值，有这么大的压力像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我究竟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价值，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盼望在哪里。虚空是我们以前的写照，就是为这个虚空在叹息。但是虽然这样哈，但是我们想脱离一个瑕疵，想达到自由的境界，因为神毕竟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永恒，有盼望，对永恒是有盼望的，对公义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不到，但是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标准，一个标准很有可能就是神放在你的心上。其实你看到自己的时候，更容易看到我自己做不到。我看到这个不是永恒，我看到这个不是公义，我看到这个不是真实。虽然我很想做，我做不到，可是我知道这个还没有达到标准。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虽然这个神的形象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扭曲了，但是神有一天要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我们就盼望自由。我们现在辖制当中，我们盼望的自由；我们现在虚空当中，确实我们对生命有盼望。所以我把这个 A 就是虚空的盼望 ，B 是这个辖制和自由。这是希腊文法当中常常用的一个他们修饰的语法哈。所以我就把它顺序再调转一下，让你看得更清楚。我就把 A 跟 A 放在一起 ，B 跟 B 放在一起哈。当你看到 A 的时候，是选择虚空还是选择盼望？你是为了自己的虚空在盼望，哎呀，还是对着自己的盼望说，我们有盼望，还是这样的叹息？当你选择，我们有盼望的这种叹息的时候，你想，神给我们盼望。那你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你的生命是指向将来那个荣耀自由的目的。当你看到你说我的生命现在被游戏辖制，或者被色情图片辖制，或者被网络辖制，或者被什么书辖制，或者被烟酒辖制，或者被一些游戏，或者被人际的关系，或者被金钱，或者被性，或者被权力，或者被这些东西带坏的辖制，在这个辖制当中，你一个盼望，你对自由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B。 我们是选择继续在辖制当中呢，还是选择来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拿到神儿子名分的那个得到自由的荣耀？当你这样选的时候，你是选择现在，你决定你现在有没有力量来过你现在的生活。可是这个 A 和这个 B 都是你得救的之后所产生的，你像一个分水岭一样。那如果真正得救，就有这样的盼望和自由；如果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的以前的生活也是这样， 就是在虚空和杀气当中。这个分水岭你要如何选择呢？对你现在和将来如何来把握呢？只有神能把握你。神怎么把握你呢？神是通过对付你的过去来把握你。我们过去的罪拿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耶稣是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就决定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有一个神学家说得很好啊，他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很多哲学家曾经说过啊，这个人就是你所思考的，你所思考的东西就决定你人是什么，你所吃的东西就决定你是什么。有的人很喜欢吃什么，有的人从看他喜欢吃什么就看出他的性格来了。你吃什么你喝什么就决定你这个人是什么啊，这些话不是我讲的哈，我没有那么聪明哈，我没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这好多都是以前的哲学家讲的。可是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的人的所事，不是决定于我们的所吃所喝所穿，也不是我们的所思所想，而是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个神学家很伟大哈，他说我们人的本质取决于你对神的回应，不是取决于你吃什么喝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是取决于你对神的回应。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想要有力量过现在生活吗？我们想要有盼望将来跟神在一起，我们恢复神所创造我们的形象吗？可以，很好的想法。怎么做取决于对神的回应。对神的回应怎么回应？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肩膀上，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得盼望。所以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立志，过去的事情耶稣已经原谅了，正是因为我对过去的我的罪的对神对我呼召的这样一个回应，一个正确的回应，决定我今天有力量过这样的生活。我可以再下一次我就对那个游戏说不，对那个瑕疵说不，对下一个试探说不，对下一个压力说不，我不再被他挟制，我有这个力量活出神儿子自由的荣耀。而这个自由的荣耀是在我们过去的定罪当中得自由的，是在我们肉体残虐当中得自由的，是在罪和死的利益当中得自由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由的形象，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有圣灵出属果子的这些人的叹息。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个叹息。这个叹息不是哎又没做好，也不是哎呀又做错了，而是哈我们有盼望，是这样一个叹息啊、哦！我们原来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的盼望不在人那里，人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人也许给你更多的知识，人也许给你更多的学位，人也许给你更多的学问，但是这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更多的智慧。你知道有的人很聪明的哈，却做一些很不智慧的事情，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多少的安全保障，或者是多少的坐的船啊，多么的坚固啊，不在圣经里面讲说不在乎马的力大，也不在乎军兵，而在乎耶和华。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船了、啊、我相信这个船坐的人都是很花功夫去坐的哈。嗯，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偷工减料，但是我相信就算东方之星有偷工减料的话，我相信这艘船估计没有偷工减料过。这艘船是什么船？泰坦尼克哈，很高兴你们认识他啊。这个船我估计是很专业人士坐的， 我估计没有偷工减料过。但是我们的盼望不站在你。如果你们不说他泰坦尼克的话，我也许要给他一个名字，叫西方之星。啊，我们的盼望不在东方之星，也不叫西方之星。我们的盼望不在东方，不在西方，不在南方，不在北方，而在上方。我们的盼望从上而来。让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海及其中万物的耶和华而来。那是我的盼望。所以我的盼望不在东方，不在西方，我的盼望在神为我们所立的约，在这个彩虹当中，在神的应许当中。挪亚的船不是专业人士做的，我跟你讲，业余的，神给你几个钉子，给你一个锤子，你就锤一锤，你给我做出来，按照我的尺寸做就好了，按照我的尺寸，按照我的这个要求，把什么东西带进去。这个关键不在于船是谁做的哈，关键在于这个船怎么用了哈。神让这个船是来做拯救用，诺亚的这个方舟。关键不在于专业人士有多么厉害，关键在于耶和华。神要使他成就，他就能够成就。而且你看做这个船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水的哈，这是业余当中的业余。我不知道诺亚是干什么的啊，我仔细看，我这个人呢对数字特别敏感，我就看到诺亚坐船的时候究竟几岁，后来看一看呢就快600岁了哈，600岁坐了一个船。我说600岁去坐船，他之前干嘛了？他之前学过木匠吗？我估计也没有。可是过一点时间，他说诺亚做起农夫来，种栽葡萄园。哎，我心想他怎么做农夫啊？是重操旧业呢，还是改弦易辙的呢？我不知道哈，我就继续看他。我想一个人600岁，他活了多久呢？再一看，将近1000岁哈，900好多了，将近1000岁。我一想，60%。我想，如果我能够活60-70岁的话，那现在我正好是60%的时候。我就算一算，我这个人很喜欢算数字哈。我想，我现在是差不多是60%的时候，就是好像我现在是600岁的样子啊。就是诺亚600岁，我现在大概是600岁。我想在座的可能也就是有500-600的，也可能也700-800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多少岁。但是这个时候说让你做起农夫来，或者让你做起会计来，或者让你做起科学家来，或者说让你做起木匠来，你想想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所以我估计哈，诺亚很有可能以前就是做农夫的，因为60%的年龄了，这个时候再学一个新的技能不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专业坐船的，专业坐船做应许的，专业给自由应许的那个人是主耶稣。我们的盼望不在那些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所得的自由，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第二个为了我们的盼望来叹息的这个基础，不在于专业人士，而在于主耶稣，而在于他的创世以先，就是圣子和圣父和圣灵在一起为我们所预定的计划。所以我给大家看刚才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没有看到，刚才我们只看到神跟亚当讲什么话，对不对？所以就注定了我们这一生在认识耶稣之前都是劳苦叹息的。可是他跟蛇曾经讲一句话，也注定了我们这些认识主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来信靠圣父他耶稣基督的人当中，有一个再一个叹息，为盼望的叹息。他跟蛇讲什么话呢？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所谓蛇的后裔，就是指现在一切的败坏，一切败坏的势力，一切败坏的思想，一切败坏的这个体系，这个世界上所有与神为敌的这些，就叫蛇的后裔。就是我们 处在他的辖制，处在他的败坏当中的，这就是蛇的后裔。蛇的后裔要暂时伤害耶稣，使我们这些人好像还不能得自由，使我们这些人暂时好像失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脚跟我们受了有点轻伤。但是神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是要永久的胜利，是要永远的击败这个蛇的后裔，是要伤他的头。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会喜欢那些竞技性的一些比如说下棋啊，或者是玩一些什么游戏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下棋的话，你也许就有一个很大局的观念哈。你有时候常常失去一个局部的利益，但是你最后却胜利了，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战术，叫所谓的弃子取士哈，就是常常使用的一个战术。那我们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在下一盘棋一样的，暂时好像魔鬼的势力得胜了，好像他要俘虏我们了，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好像暂时失败了，他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基督徒都做鸟兽散了，这些宣告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平时在生活当中还常常的跟人家嫉妒啊、纷争啊，常常做这些事情的伤害啊、不能原谅啊，常常做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暂时失败了。我们为什么暂时失败？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的使用第三个叹息，因为我们只是在空中对着这个盼望，我们在叹息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但盼望在哪里？怎么把这个盼望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怎么样才有这个永久的胜利？才有这个长远的胜利？才有这个全局的胜利？真正的对你生命势力当中那些败坏的，跟他说不，要彻底伤他的头，下次不要再来搅扰我。这个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了。”你宣告这是你的圣灵，这是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的圣灵。所以我们看看怎么样靠着这个第三个叹息来把真正的盼望活到我们生命当中来。第三个叹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哇，我们的软弱有神亲自的体贴，神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叹息是什么呢？这个叹息显然不是哎又没做好，也绝对不是哎呀又做错了，也跟我们说啊我们有盼望有些区别。就是怎么样的叹息呢？圣灵的叹息。就是怎么样的声音呢？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没有答案哈，没有答案就对了嘛，因为是说不出来的叹息。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叹息是怎么样的声音，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虽然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听见；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圣灵在增加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的呢？圣灵他在灵里面生了我们，我们是由灵而生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被灵来引导的，我们也是与灵来同工的。我们真正的活在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得胜的生活。就像神在老早以前所宣告的那样，我们会彻底的击败撒旦的头，他只是暂时的得胜。那这个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有时候呢就超越我们的能力，我们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等到你知道那个帮助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从神要来的帮助啊。很多的时候常常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曾经有一次还在那个老城的时候呢，我的两个大孩子呢曾经在这里背这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是 一整段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九节。然后呢我们家的儿子呢艾子是曾经上台以前背过的，所以呢让他要背呢他觉得他可以，他也没有太多的推辞。可是我很想让 Esther 也上去背， Esther 说不行爸爸，我不会我不会。我说你不会啊，但是实际上你都会背，你知不知道其中有一节经文就叫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说你今天这么软弱哈，你不敢上来，有圣灵会帮助你，你知道吗？圣灵怎么会帮助你呢？圣灵怎么会帮助我呢？他问我，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鼓励他上台去背哈。后来呢不知道，我现在忘记是谁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哦，那这样吧，你背前面的多少我来背后面多少。那我们的 Alex 可最后达成一个计划是这样的，你背前面的十八节，我背后面的，万一你背不出来我帮你补上。哇，这个梦我一听就高兴了，有把握了，不怕了。我告诉你，你前面不知道帮助从哪里来，等到帮助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的带领。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呢？圣灵即便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帮助你的形式会很不一样的。帮助我的儿子和女儿就是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哎，他就受鼓励他就上来了。帮助你呢，有可能是你看到是真理的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突然恍然大悟，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感谢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进入到真理当中。圣灵帮助你，有可能是你在非常软弱的时候他给你力量，你非常痛苦的时候他给你出于意外的平安，或者你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要讲什么，甚至在你祈求以先神就听了你的祷告。因人而异的，但是总之有一条，那是从神而来的，从上头而来的温良柔顺，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东方之星来的，也不是从西方之星来的，而是从上头，从耶和华而来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再一次立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要感受圣灵的那种叹息。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叹息是什么声音，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哎，肯定不是哎呀，在神没有哎呀，在神没有哦哦，神是计划的主，神是爱你我的主，神今天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引导你和我。今天我们对神如何回应，决定我们以后的生活如何，决定我们现在有没有力量，决定我们的叹息声要不要从哎呀变成神的叹息声。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要跟神的叹息融为一体。上周我给大家的 挑战实际上是说让大家去体会跟阿爸的这样一个时间，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这是一种体验，这是一种让你越来越认识圣灵的带领的一种方法。有没有人有进步呢？有没有人说我比以前多了三分钟？我想这是一个进步哈。有没有人比以前多三分钟？如果从没有到三，那是突破性的进展哈，你都不知道是百分之多少了哈。如果从三分钟到六分钟，那是百分之百的增长。希望大家可以增长，可以有这样的阿爸时间，同时也接受阿爸的主导，阿爸的带领，不光是听他的声音，而且是听到之后就去照他的意思而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再一个挑战， 其实是类似的哈，在这个经文当中。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没关系，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没关系，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打开他的话语，就在那里准备祷告。你不知道怎么开始没关系，你就坐在那里看他的话语，思考，也许圣灵就帮助你开口了，也许你很自然就开始叫阿爸父。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祷告的开始，阿爸父，只有两个字而已。你祷告已经开始了，你原来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引导你，开启你的心，让你知道你是从灵而生的。你很自然想，哦，原来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阿爸父，已经开始了。你的不会，神已经给你加强了；你的软弱，神已经赐给你力量了；你的彷徨，神已经给你指清道路了。已经开始了，圣灵就是这样很奇妙的带领你。昨天我们很高兴，就是有两位弟兄姐妹受洗，然后我也很有幸给大家在当时在场的人分享了一段的经文，很简单，只是几分钟，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忘记讲，所以呢，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也正好也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昨天讲到天上的使者跟我们一起欢呼快乐，一起喜乐。为什么喜乐呢？是因为迷失的羊找到了，迷失的硬币找到了，失落的失丧的人被找到了。所以就像东西失而复得找到了之后那样的高兴快乐，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迷路的时候呢，是谁去找？我主要是想强调这个信息，究竟我们今天的叹息，我们究竟是谁来主导我们的生命，谁来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本来就是想强调这个信息，但是我昨天强调的不够，我真的应该用我现在要所说的这个例子的。有一次我们去这个去 Augusta 那边有一个玉米地哈，也就像迷宫一样的，然后玉米地做了迷宫，你在那边走走走走走，然后你就要把它走出来啊。我们家的夫人呢是很有聪明的，还告诉我说，你一直靠着某一边走，你要靠着右边就一直靠着右边走，不要一会儿右一会儿左，你肯定迷路。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听了还是没有听，反正这个就是迷路了，啊，就是迷路了。迷路之后我就着急啊，这个怎么回去呢？大家迷路过没有？没有啊，哇，都这么有把握，我就迷路了哈。希望大家在生命当中不要迷路，这个事情当中迷宫里面迷路没有关系的，在生命当中把握住神，不要迷路就好，那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就到了一个地方，哎，我一看一个人坐那么高，很高的地方坐在上面，我说他在那里干嘛？是看风景呢，照相还是干什么？后来没想到指路的，指路的人为什么要坐那么高？因为他看得见，他看得清楚。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今天迷路了，不要找东方，不要找西方，不要找南方，不要找北方，找上方。耶和华从上头给我们赐的智慧，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挑战，在圣灵里面祷告，不要找借口说自己不会。我们说世上事有难易乎？行则易，不行则难。你不开始的时候总是很难的，等到你开始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所面对的、所知道的、所了解的三个叹息，受造之物也包括我们的从前，都是在劳苦叹息当中度过，没有指望的。我们有的只是后悔，有的只是痛苦和伤心和踌躇和彷徨，在那个叹息当中我们已经迷失了。但是感谢神给我们盼望，让我们 可以在盼望当中叹息等候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但是更感谢神的是，神你自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悔改，在那里等候我们跟你的亲近，在那里等候我们跟你享受的阿爸的时间，阿爸的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谢谢你等候我们，谢谢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引导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各样的把握。我们再一次把银花弟兄和西夏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那种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平安，说不出来的力量加添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力量不在东南西北，不在前后左右，而是在上面，从主耶和华而来。谢谢神赐给他们圣灵，求神借着这个圣灵继续的引导他们，继续的加添他们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